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好快再次访问俄罗斯，他将以主宾身份出席6月6号至8号举行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习近平随后将访问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参加6月14号至15号在比什海克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习近平一个多星期后将开始的这一轮外交活动，正值美中贸易战僵持不下，中国寻求外部世界支持，而俄罗斯五年前已经开始遭受美国制裁。习近平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可以协调双方立场，这个将是两人两个月以来的第二次会晤。普京在四月尾访问北京，出席了中国举办的一带一路峰会。俄罗斯与西方交恶后，来俄罗斯旅行的西方游客大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蜂拥而来的中国游客。一名圣彼得堡的出租车司机说，进入夏季，当地人都去乡下或者外出旅行，圣彼得堡市中心挤满了外国游客。过去他的顾客主要以西方人为主，如今顾客都是中国人或者来自俄罗斯其他城市的游客。他说，美国制裁俄罗斯后，中国成为俄罗斯的重要友邦，两国应该联手共同对付美国。在圣彼得堡街头，现在随处都可以见到中文，从餐馆的菜单到各种旅游简介，再到很多中国公司在圣彼得堡街头的广告。特别是美中贸易战爆发后，俄罗斯对中国的重要性大幅提高，习近平此时访问圣彼得堡，显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走近。美中贸易战影响了中国从美国采购液化天然气和石油，这个为俄罗斯扩大在中国能源战略布局提供新机会。能源将是习近平这次与普京讨论的一个议题。一些俄罗斯军备问题学者说，在军控领域，虽然俄罗斯与美国一样都不满中国这几年来大力发展核武力量，特别是中短程导弹，但是俄罗斯知道中国无意加入新的军控谈判，为了避免激怒中国，俄罗斯不会主动提出这个议题。但是两国领导人可能会讨论委内瑞拉局势和如何打伊朗牌。有分析认为，中俄两国正在联手和分工，共同挑战西方秩序。俄罗斯动用自己的硬力量负责军事和安全领域，而中国则专注经济，运用软实力。在叙利亚问题上，俄中联手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俄罗斯出兵叙利亚后遭到西方反对，一度摇摇欲坠的阿萨德政权不单止没有垮台，反而得到巩固。在委内瑞拉，俄罗斯与中国亦从事类似的行动，两国都支持马杜罗政权。俄罗斯政治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说，特别在俄罗斯的支持下，马杜罗至今没有倒台，委内瑞拉就在美国后院，普京的策略可能是想公开羞辱美国外交。他认为俄罗斯与中国联手破坏美国利益和西方秩序，这个有点像二战爆发之前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与斯大林的苏联基友矛盾又互相勾结。苏德当时曾经联手共同破坏那阵时的英法资本主义体系。一些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说，过去美国不停制裁俄罗斯，现在注意力转向中国，俄罗斯感到压力减轻。一旦美国与伊朗开战，俄中两国如果暗中帮助伊朗给美国制造麻烦，美国再次转移注意力，将使莫斯科和北京获利，原油价格亦将会大幅飙升，俄罗斯从中得到的好处会更多。但是无论俄罗斯与中国如何走近，中国威胁在俄罗斯社会中早已经根深蒂固。有俄罗斯媒体分析说，中国公司在贝加尔湖畔兴建瓶装水厂招致普遍反对，显示俄罗斯社会的排外情绪都集中发泄在中国身上。研究中亚问题的政治学者格罗津说，无论普京的民意支持率如何高，克里姆林宫都无法回避俄罗斯社会民意关注的问题。他认为俄罗斯与中国未必能够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共同联手，或者是分工，甚至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比如在中亚。他认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亚将越来越成为各方博弈的重要舞台。格罗津说，
понятно, что идет некий такой раунд, очередной раунд, очередной большой игры, во всяком случае, значительная часть.
格罗津话显而易见的是，目前国际关系中正上演新的博弈大战，其中的一个舞台就是中亚地区。这个是中亚战略学者和学术界对国际局势的普遍看法。他们认为， 中亚正在成为各种力量角逐的平台。格罗津说，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之外，美国和美国的盟友日本同样正在加强同一些中亚国家的关系。作为中亚地区的两个大头，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正在加强和美国与西方的关系，目的是避免过于依赖北京和莫斯科。俄罗斯前副总理科克最近表示，最有可能成为美国盟友对付中国的两个国家分别是俄罗斯和印度，但是只要普京继续执政，可能性将好小，印度因此就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作为上海合作组织新成员，印度在六月份的上合组织峰会上立场和举动将被关注。此外，作为观察员的伊朗好早就提出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是伊朗因为遭受联合国制裁，至今被挡在上合组织门外。中国和俄罗斯这次是否会推动伊朗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打伊朗牌对抗美国，这个亦将成为这一次比什海克上合组织峰会的主要看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